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喜妙雅。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加入未知道会员计划，支持喜妙雅，把未知道做成最好的美食播客。成为未知道的会员，您会在每周五收到一封会员通讯。更多关于会员计划的内容，可以访问未知道点 FM 斜杠 member。我们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未知道，但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荔枝 FM 或网易云音乐收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的中文，现在每周会在公众号上更新简单的菜谱和餐厅评论，也欢迎大家关注。您今天收听的是第78期的节目。节目开始之前呢，念一小段的听众反馈。这封听众反馈是针对年货清单的这一期，是一位叫 Joy Teeth 的，应该是女孩子吧，写来的。她说，妙雅、蒋寻、Cilla， 你们好，我是东北人，来深圳刚满一个月。锅碗瓢盆还没置办齐全呢，目前没有炉灶，只有一个电饭锅，每天也只好吃些蒸出来的食物。虽然味道清淡，但是吃饭时收听节目，仿佛也让简单的饭菜多了几重味道。我吃饭很快，所以听完这期年货的节目用了十顿午饭左右，也就是10天吧。可想而知，当听到妙雅的手工香肠时，早已售罄，真切悔之晚矣。毕业后有幸在重庆北培生活半年，亲眼目睹节目中所谈的腊肉天堂，满楼的阳台挂满香肠的景象，可惜那会儿从来没有尝一尝，理由也被蒋寻言中，因为很小的时候体验过腊肉，他写的这个腊是蜡像的腊，难吃至极，这回又找重庆的朋友买了，也是接受再教育吧。刚从家出来不久，今年不回东北过年了，想给家人有点年货，可不知如何选择，这期节目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谢谢你们。我就是觉得看到这封听众反馈的时候，觉得特别温暖，因为就他就说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他一直在吃午饭嘛，然后他午饭又吃得特别快，所以要吃10顿饭才能听完我们一期节目。我就觉得那他什么时候才能跟上我们所有的节目？
但是不一定是每一期都要听啊，有的时候他们只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那个主题，然后就点下去听了。
而且我读到他的这一封反馈的时候，就他因为他写的很详细嘛，就说自己只有一个电饭锅，然后每天吃一些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就一个人蒸完一个人吃，就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触动，很有画面感。因为我之前也有一段时间，其实现在也经常就是做饭给自己吃，就是这种一个人做点东西然后一个人吃掉，然后这个然后挑一个那个配饭的视频或者是配饭的音频就特别重要。就也谢谢这位听众告诉我们他是在吃饭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的。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听大概都是在什么时间，我是知道有洗碗的时候听的，还有跑步的时候听的，上班的时候听的，这几个应该是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在吃饭的时候听，我自己的就是感觉是有时候我在吃饭的时候也会找一些美食的视频来看嘛，但就经常会越看越饿，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吃的好差，就这种时候有时候也挺自我虐待。你会这么干吗，蒋寻？
我不会。
所以你吃饭的时候什么都不看是吗？
哦，你说到这件事情是，对，我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敢看特别好的美食节目，不然在其他的时候就会很饿。就是比如说如果看特别，就是看那种拍的画面很漂亮让人很有食欲感的美食节目的话，我就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敢看，如果是其他时间的话，就是感觉有一种报复社会的心。
好，然后就是我也想趁着这封反馈跟听众说一下，因为最近有很多听众或者是 就是公众号的读者都在问我，那个香肠是不是已经卖完了？其实这批新年的礼包在发完公众号那篇文章的第二天晚上就已经卖完了，后来就补了一点点的量，也很快就卖光了，所以现在是真的完全没有了，就大家就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感兴趣没有买到的朋友，就明年再见了，就今年就大家备一些其他的年货去过好年吧，好吧。今天这个我们要讲的是龙虾。
其实这一期的主题来源于一次我们想要简短做的听众反馈，但是因为一拖再拖，我们就决定干脆做一期节目好了。
啊，那你要不要先念这个听众反馈？
其实就是我收到那个微博一条私信，问我讲说他的爸爸妈妈在过年的时候要去美国看望他，然后他就想问我波士顿龙虾怎么做，那我们就跟希拉还有麦雅三个人在那个群里面进行了一番小讨论，说要不然干脆就把龙虾这样食材拿出来单独说吧，因为它也确实是一个就是，它其实确实是一个蛮高贵的食材，就而且是就是每一个水域其实都有自己的龙虾，所以就是其实每一个水域做龙虾的方式都不太一样的。
等一下，龙虾是一个高贵的食材，你可以再给我解释一下吗？因为我所知的就是在美国，像波士顿龙虾，就是其实是产量很大，就是价格也不贵，它可能算是不算是特别便宜的，像猪肉这种以比较低的价格就能买到的食材，但就是在某一些区域，它好像没有说真的是很高级的食材，像我们平时通常会讲的高级食材，就是鱼子酱啊，或者是松露啊，还有一些野禽的这个肉，嗯。
应该是这样讲吧，就是这里就涉及到那个龙虾的种类分类的问题了。就是，比如说为什么在法国法餐里面，龙虾通常都是一个就是节庆性的食材，就是也就是说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会吃到它。而且它是一个相对就是比较贵的食材，就我们会叫它 poulet noble，就是如果是把它直接翻成中文的话，就是一个
Noble
高。就是 noble，对，就是一个很高贵的食材，是因为法国这个水域产的是那个布列塔尼的蓝龙虾，就它生的时候颜色是蓝的。然后所以就是布列塔尼的蓝龙虾，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肉质不受虾鳞的影响，就是这虾不管长得多老，它的肉都是嫩的。
这样啊，所以它一般的买来的就是可以食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呢？
应该是这么说吧，就是，在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不会去看它的年纪的，而是看它的大小。就是他们在捕虾的时候是有一个网兜的，那个网兜实际上是会做成就是特定的格子的大小，这样的话小虾就会被漏出去，然后大虾就会被捕上来，这样他们就比较能够确保说长得不够大的杯虾就不会被捕捞上来。所以说我确切的我不知道，说是它长到多少个月大的时候，它就会长到那个相应的体积。但是应该是在一只虾大约是600到700克的时候，它就可以被捕捞了。
我看到就是现在查资料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蓝龙虾生长特别慢，就是比波士顿龙虾要慢一倍。没有提到，也没有提到说具体要长到多少岁才能吃，也是说就是还是看它的重量，就以它的重量来评定可不可以吃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我们可以附一个链接在这个相关的资料里面，就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蓝龙虾的图，就它那个蓝就很特别，是那种宝石蓝，就
有
就
点
有
像那个宇宙星空蓝的那个蓝。
是很漂亮、很呆萌的一种龙虾。
对，所以我第一次上蓝龙虾是 在里昂，就是他们是把因为通常情况下呢，就是法国这边是不太吃生的龙虾的，所以不管是冷食的龙虾还是热食的龙虾都是熟的。所以蓝龙虾的烹饪方法呢，就是通常情况下是会先用水煮的。那水煮的这个水呢，就它其实是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叫做 Goh Bouillon。那它其实就是一个翻，就是粗暴的直译成中文的话，它就是短高汤。其实短高汤就是简易高汤。他们会用香菜籽、白酒，还有少量的醋，加上法餐最常见的三样，就是熏香的蔬菜，就是洋葱、胡萝卜跟芹菜，然后放到水里
哦，
面
蔬
去
菜高
煮。
汤。
对，但它是短高汤，就大约是就是
就
大
煮
约
个
是煮
30分钟，
二
是
十分
吗？
钟，对，大约煮个20分钟的时候，让那个水吸收了蔬菜的香气，然后有一点点的醋，以帮助蛋白质凝固。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把整只龙虾丢进去煮。那我们
是活龙
的
虾吗？哎，一般你们买的龙虾的时候是那种冰鲜的还是活的？
就是贝壳类的食品，在法餐的厨房里面是必须要是活的，因为死了就不可以吃了。就是我们都是，对，我们都是吃活的，因为死了的话，它很快就会发出那个氨的味道，而且是就很快就会有所谓的毒素出来，就不能吃了。所以你看那个法餐厨房里的，就是贝壳类都是活的。就你，而且是很好玩，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处理龙虾的时候是在博古斯嘛，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然后那个 chef，就在那个桌子上摆了一个那个就是 IKEA 的那个钢盆，你知道就料理用的那种，就是小小的那种钢盆，然后就都倒扣在各自的案板上，然后有一个女生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就好奇嘛，然后她就觉得，诶，怎么有一个倒着的钢盆，她要去掀，然后掀开以后，她就哇就跳开了，因为里面的那个小龙虾是活的嘛，然后她一把那个钢盆掀开，然后那个龙虾就蹦了一下，然后她就被吓到了。
法国卖龙虾的时候，爪子不是绑着的吗？
钳子是绑着的，可是爪子是不是绑着的呀？
哦，对对对，
对，钳子是不能夹人的，可是它那个活的龙虾还是会跳一下之类的。好吧，言归正传，然
所以
后
你们是吃活的。
对，一定要吃活的，就是在餐饮行业的话是一定要吃活的，如果是死掉的话就不能，就是在法律上来讲是不可以去
那
煮。
你刚刚讲的是贝壳类耶，你们是把龙虾也算在贝壳类？
我们总称叫做 Gokiyash 就是甲壳类动物，就是外面硬里面软的都叫做壳，就是硬壳类动物这样。
哦，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可以说一下，因为我在北京去买海鲜的时候，你买龙虾，不管你是什么品种的龙虾，基本上都是冰鲜的，就也有活的，但非常的少啊。而且那个就店主也会跟你说啊，这都是卖着冰鲜的，就这样。所以我就很好奇，你们在法国的时候到底是吃活龙虾还是冰鲜的？
就我觉得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现在的食品法规定，如果是卖给单独食客的那个食品的话，即使是在法国也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不可以卖非急冻的，就是因为就是海鲜类的东西是特别容易有细菌产生的，然后而且是就是不是说它是活的，它就是说不管它是活的还是死的，它的身体里面都有大量的细菌，所以当它们就是被运送或者是进出口的时候，它就是为了食品安全的规定，然后它们都是要就是急冻到18度以下，这样它们那个就是才有比较好的那个杀菌效果。
但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啊，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出现在市面上的龙虾，一种是活的，一种是经过急冻，就是急速冷冻的嘛，对吧？那所以还是会有急冻的龙虾，就是出现在餐桌上啊。
就是在法国餐厅跟就是普通大众的购买食材的渠道是不一样的，因为 它有两种方法嘛，就因为你要是去生鲜的海鲜市场去买的话，那你是可以买到活龙虾的。但是如果你是在超市或者是在一些就是比较工业化的机构去买食材的话，它有一个行业标准。就好比说，通常情况下我们都知道鹅肝是半生的最好吃。那其实鹅肝是在43到45度的时候是半生的，但是你在比如说你在比较好的食品店，即使是像否顺这样的食品店，买到的经过工业化处理的鹅肝都是在63度以上的，因为它有一个法律的规定，就是说如果没有到63度的话，不符合杀菌标准。所以，你在食品商店里买到的鹅肝都是已经是全熟的了，就不可能买到半熟的鹅肝。那龙虾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除非你是早上凌晨4点起大早去海鲜市场买生鲜的龙虾，那，如果你是，就是如果你是去那种就超市里去买的话，它通常情况下都已经是急冻的了。
好吧，
嗯。
那就是急冻的龙虾跟生鲜龙虾烹饪方法有什么区别吗？你刚才讲的是放在那个短高汤里面煮嘛，煮熟以后就直接吃，还是怎么着？
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做法就是，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就是，
因为
它
它
放，
是高贵的食物，是吗？
对，
要被精细对待。
下不会把它幻化成什么龙虾两吃啊、龙虾三吃啊这样的做法，因为短高汤煮出来的话，大概的法则是1公斤的龙虾要煮10分钟，那600克的龙虾差不多就是煮6分钟左右。然后你把那个龙虾从短高汤里面拎出来之后，它的那个虾肉已经熟了，然后他们呢就会把虾头，把虾就是身体上的那个肉，尾部的肉跟钳子里的肉拆出来。那一般通常情况下这就是冷食，一般龙虾都是做成前菜。那他们会再把那个龙虾壳还有虾头拆下来，因为里面有大量的那个虾红素嘛，他们就会拆出来再做一个龙虾汤，就是法国最有名的龙虾汤，也是我第一个觉得，就是我在学法餐的过程当中第一个觉得，诶，我很喜欢吃的一道菜。但其实龙虾汤的做法就是还蛮简单的，就是，你把煮好的那个虾壳拆下来之后呢，用大火把那个虾壳再炒一下，炒出香味，然后这个时候加一点点那个高尼亚克，就是法国的一种就是廉价的类似于 whisky 的酒，然后叫做高尼亚克，那你加一点高尼亚克去就是去烧
去
锅。
腥。
对，去腥，然后呢，再加一点就是常见的香气蔬菜，就是所谓的那个洋葱、胡萝卜跟芹菜。但如果你想要这个，就你想要这个汤，因为时间久了之后，你就会意识到每一种蔬菜带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那其实洋葱呢，主要带来的是香气，然后胡萝卜会给汤增加甜味，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个汤比较甜的，你就多放一点胡萝卜。如果你不想要它比较甜，就少放一点。然后把这些菜都混在一起炒了之后，再加水炖煮，大约20分钟到30分钟的时候，那个龙虾汤就已经就是很香了。然后你会看到那个虾红素都被煮出来，那个汤是大概是红色的。如果你要是想吃，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想要喝汤的话，你就把那个汤滤出来，就是把那些虾壳还有蔬菜什么都滤掉，然后它是一碗那个就是清汤，就是像那个就是能看得到有点像鱼汤一样的清汤。然后通常在法国的那个料理里面是会把它再加一点奶油，然后会变成一种叫做 bisque 的汤。那它就是我们在法餐里面常常吃到的那个龙虾高汤。那我个人是很喜欢吃喝那个高汤，因为就它是那个就是有海鲜的鲜味，然后奶油的奶脂味也在里面，然后还有一点点那个胡萝卜的甜味。有时候他们会把那个煮好的龙虾肉放进去，然后再加一点那个烤硬的面包屑，就那道汤就变成很好的前菜这样。
我其实自己在讲这期之前，我就说这期主要是讲巡讲。第一就是我自己本身没有吃过很多龙虾，第二就是我自己不喜欢吃龙虾。就龙虾就对于我这种内陆成长的孩子来说，就小时候哪见过龙虾啊，能见到虾就已经不错了。但就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哇，就是那种，特别是澳洲，经常会有那种澳龙嘛，特别大，啊，就觉得哇，好棒啊！因为小时候很喜欢吃虾肉嘛，但是那会儿吃到的虾基本上就是基围虾，是肉质比较嫩，然后比较细、比较甜的这种虾。但我当时就幻想那个澳龙也是差不多这样的状态，因为每一个主持就是这个美食节目的这种主持人或者嘉宾都会说：“哇，这个虾好鲜，好甜，就是好弹，就会形容它极致好。”结果到我后来自己真的吃到澳龙的时候，我大失所望。就
觉得
因
它
为
的
我
肉有
其
点
实，
发死发硬，对吧？
对，因为我吃所有的鱼类或者是海鲜类，我都不喜欢很就是过于紧实的肉和就是纤维感过于强劲的肉，但澳龙真的吃起来就是我最讨厌的这个海鲜的品种，就它肉很就比较死嘛，就是我们四川人就会说比较死，就是纤维感特别重，然后是比较粗粗的，不是那种很细嫩的感觉，而且同时它并不是很甜，就它其实是我自己觉得它是有那种海洋的咸味的，就它鱼肉里面是有，而且会有那个可以说是海水的矿物质的味道，也如果不喜欢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是海腥味，但我更愿意形容它是那种矿物质的味道，所以它整个肉的感觉就是咸咸的，然后有矿物质的味道，然后肉质比较老一点，然后会比较紧，但是并没有很紧实，但并不是那种紧实而富有弹性的感觉。我当时吃过，就是水煮好以后就端上来切开的，也吃过就是其他做法的，就是拿黄油烤的，我都不喜欢。这个经历就造成我就不喜欢龙虾了。后来不管是在吃到其他品种的龙虾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都没有很喜欢这个龙虾肉的这一部分，我自己其实喜欢龙虾的部分只有就是龙虾高汤或者是龙虾汤的这一部分，因为我觉得龙虾是属于就是有自己鲜明风味的一种食材，它单独吃起来呢，如果你吃它的肉，因为那个质感我本身不喜欢，然后肉就是特别强，就是那个风味就很清新嘛，然后你用其他的调味来调，都好像不是那么就是搭。但如果它做成龙虾汤，就用虾壳做成龙虾汤以后呢，它
就有
你因为
鲜
加
甜
了，
味了。
对，加，因为加了胡萝卜，然后加了其他的这个蔬菜的风味进去，而又因为它这个虾壳的比例并不是那么高嘛，就它被水稀释，它反而会散发出一种就是比较淡淡的、朦胧的，就是海洋的气息，不是像就是这个龙虾肉上来就一拳头就是告诉你我是从海洋里游上来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我觉得龙虾的这个高汤，它比如说如果做海鲜汤的那个基底，就那个虾汤做基底非常好。还有就是它如果做海鲜意面，它也能就是带来那个海洋的气息，就会比你只用贝壳就是去做这个意面，那个海洋的风味要就是浓厚，然后要丰富很多。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对，其实这里就讲到就是龙虾这个食材的特殊性，包括就是所有那个就是海鲜的特殊性，就是因为它们长期生活的那个空间是低温的空间，它不像陆上的动物，就不像肉啊，它们是就是生活在室温，就是常温这样的 就他们活着的时候生活的那个环境就是比较低温的，所以他们适应的，就他们的蛋白质跟肉类动物的蛋白质是不一样的。他们在比较，他们的蛋白质是在差不多30度、40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就是变熟了，就是他们的那个蛋白质熟成的那个点，温度点是比较低的，所以。就是用传统的方法去烹饪海鲜的话，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会让它的肉质变得过于紧实，因为它的那个就是凝固点就比较低。所以现在基本上在高级的法餐厅里面，我们做海鲜的方式都已经是苏力的了，就是是那个真空低温料理，就是以确保那个肉的鲜嫩的程度，就是要控制在那个温度，不让那个肉变得过于紧实。
那你们一般在餐厅里面，就龙虾会配什么酱呢？
楼下会配一种叫做鸡尾酒酱的那个叫做 sauce cocktail，然后的那个蘸酱，那其实就是国内常常见到的千岛酱，也就是那个蛋黄
我
酱
知
加
道
了
那个
ketchup，对，然后其实是一个蛮就是其实是一个蛮传统的料理蘸酱，那现在的话。在法餐界也没有什么疆界了，就是说我反正龙虾是水煮出来的一块肉，然后我如果要是做龙虾沙拉的话，我其实是可以自己自由发挥酱的，酱汁的。那有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把那个龙虾高汤用水一直煮，然后煮到浓缩成就是酱汁样的浓度、浓稠度，然后。用那个龙虾高汤直接去蘸龙虾，这样他们还是一个蛮好的那个，就是混合味道，或者是加一点奶油，让它变得浓稠。那
我
其
比较
实，
喜欢这个，那个千岛酱的我一直不喜欢，
你
就
觉得
它不
太
是千岛
重
酱
了，
了，对，而且很不搭，就觉得这两个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放在一起，就很怪。
在如果要是大家去那个诺曼底旅行的话，在诺曼底比较流行的吃法就是煮龙虾，然后给你一个叫做 aioli 的酱，它其实就是诺曼底也比较喜欢吃蛋黄酱，就新鲜的蛋黄酱加了蒜，然后它就叫做 aioli，然后他们也是就是他们喜欢用这种。可能是法国人自己的就是习惯吧，就他们喜欢用龙虾肉蘸那种油脂，就是油脂味很丰富的酱汁，就觉得是浓酱蘸起来才比较好吃。然后如果是比较清淡的酱汁，他们就觉得好像不太能够作为那个就是酱汁去蘸。博古斯有一道很出名的菜，前菜就是它的龙虾沙拉嘛，它就是那个水煮的龙虾，然后把钳子什么的都给你剔好，然后虾头留着，然后摆成一个虾活着时候的样子，然后
好
周
博
围
古
是，
斯啊！
对啊，周围是千岛酱跟浓缩的那个红酒醋，就是 Balsamico 的那个红酒醋。混合的酱汁，然后可能有时候加一点那个绿色的那个 pesto 的酱做点缀，这样。
所以你刚才讲了蓝龙虾，那波士顿龙虾就是你刚刚说。哦，刚查资料的时候看到波士顿龙虾是生长的时间比它慢，哦，比它快很多嘛，比
对，
蓝龙虾快。
个头也大。
那它味道呢？
说实话呢，我吃个波士顿龙虾的次数也实在是太少了，实在不能就是给出像 reference 一样的指引。但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就是，波士顿龙虾属于个头比较大，肉质还更紧，就你可能还更不喜欢。对，
反正我每次看龙虾菜，我就避开就好。
其实它在就是鲜甜美味的程度上，我觉得，可能就不，就是因为波士顿吃龙虾是喜欢吃那种龙虾的，就是 platter，他们是放在，就是把煮熟的海鲜，然后跟各种各样的就是贝壳类还有鱼类的动物一起放在那个加冰的 platter 上，所以你吃的是冷餐盘，就是海鲜冷盘，这样就看上去很豪华的海鲜冷盘。那 它其实煮那个龙虾的方式，可能是跟法餐料理的方式是差不多的，就是用短高汤煮。那其实我还，其实我还有两个，因为是听众问我要怎么做嘛，就还有两个挺重要的事情想要讲，就是你在做短高汤的时候，要在水冷的时候放蔬菜，然后酸性的物质，比如说醋跟红酒，这都的醋跟白酒，这是都是里面带有酸的嘛，就是要在高汤滚了之后再放，因为你在冷的时候就把那个酒跟醋放进去的话，就会，就会防止，就会阻止那个蔬菜的香味浸透到水里，因为，它那个酸性的物质会阻止那个蔬菜的散香。还有就是在你要放胡椒、白胡椒或者是香菜籽这样的，就本身带有点苦味的这种，食材要在最后放，要不然的话它会影响那个高汤的味道。龙虾煮熟之后呢，它们就是一般会冷却放在那个冰上。其实它们放在冰上也是因为，就是怕在常温下长期暴露的，即使是熟的虾肉也会有很多的细菌，所以它们就是餐盘端上来都是冷着吃的。然后它们的蘸酱其实也是跟法国学的，就是一些 mayonnaise 啊，或者是一些海鲜类的东西常常配蛋黄酱，或者是我们叫做 vinaigrette，就是醋类的东西，就是他们会把醋油醋汁，那油醋汁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有的时候是会放小红葱啊，或者有时候会放点香菜叶啊这样的，所以其实每个地方的那个油醋都是不一样，但基本上就是油醋的比例是2:1，就是2份油跟1份醋，然后其中你再想要加一些什么各，就是自己 improvise 的香料，都是你自己的创意了。因为有时候 chef 可能不喜欢橄榄油，他就会加什么榛子油啊，或者是芝麻油啊。但所以其实油醋汁是很可以变得很个人、很 personal 的东西。
其实说到波士顿龙虾，我现在脑海里就有两个画面，就立刻就浮现出来。一个是如果大家想要看怎么挑龙虾、怎么做龙虾、怎么就是拌这个酱的话，可以去找这个 Julia Child 他有一个专门
师
讲
傅。
做龙虾的视频，就他那集特别好玩，因为我觉得 Julia Child 他其实不做这个美食主持人，他可以去做谐星，他整个人就散发着一种很好玩，就很好笑的气质。他就是那个从波士顿龙虾从小到大摆了一桌嘛，就跟你讲说，哦，这个是几磅，这个是几磅，这几磅啊，这个适合怎么吃，这个适合怎么吃，就非常好玩。除了这个烹饪节目要推荐给大家看以外，我其实还记得就在电影《Annie Hall》里面，当时 Woody Allen 就跟他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就是 Annie Hall，就他饰演的那个演员叫什么？我不记得，就跟他一起做饭。然后有一天，这个 Annie Hall 就买了一堆波士顿龙虾回来。然后就准备要水煮嘛，他们还没有用短高汤这么高级，然后呢，那个龙虾就会，因为他们煮龙虾一般都不是像放在我们家常所用的那种小的煮锅或者奶锅，一般煮龙虾都是用那种比较高的锅，就蒋勋应该知道，就是那种很
高
高，然后就
汤
可以把，
锅，对，
对，
把整只
高
龙
汤
虾
锅。
浸进去的那种。
对，就把它丢进去，然后结果的那个龙虾就爬的，就他们丢进去就失败了嘛，就没丢准，就爬的满屋都是。然后那个安妮霍就一直让那个乌迪安的说：“你快捡龙虾，你快捡龙虾。”然后乌迪安的就特别害怕，就拿着一个铲子，然后就到处躲。然后安妮霍就反正就带，觉得你不行，就我觉得那一幕就很好笑。
画面超爆笑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找来看。其实我觉得美国人吃波士顿龙虾的时候就是很粗放，像Julia Child 她在讲自己做龙虾的时候，她也是用水煮的，她没有用高汤，而且一般都是因为那边龙虾很便宜嘛，市场里面很容易买到活的，一般就是活的水煮就丢下去就可以吃了。 其他还有什么？你自己有吃过我觉得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龙虾的料理吗？
其实我就是作为中国人来讲，我是很讨厌吃冷的龙虾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如果我好不容易吃顿饭，我还不能吃口热的。
你这明显是在巴黎给冻的。
对，对啊，最近巴黎降温，
你要去到东南亚的时候，好不容易给吃口饭，你还给我喝热汤。
所以其实我自己喜欢吃的其实是蒜蓉烤龙虾呀，就是因为这个方法其
我
实
也不喜欢。
还蛮西班牙的，就也很粗放啊。可是他们就是把龙虾一劈两半，然后带壳烤，然后上面浇上黄油跟蒜蓉，炙烤的龙虾真的很香。然后所以那个东西其实还很看那个料理人掌握火候的水平，因为一旦烤过了，它就是会变成我们很讨厌吃的那个肉质，然后，我跟你其实也是，就是在口感上是还，就是在口味的喜好上其实是蛮接近的。我其实也是喜欢吃那个龙虾鲜香的味道，但是对龙虾肉的就是感觉也就是一般般。所以其实香港的龙虾意面蛮合我的胃口，
我最不喜欢龙虾的一点就是它特别有欺骗性，它特别，就每次我都有上当的感 觉。
你这个
我觉得
骗
我可
子
能不喜欢它，就是因为我每次的，就是那个期望被 build 的特别高，结果最后吃起来我就知道我不喜欢。比如说，我刚刚讲我看到龙虾的时候，我觉得它个头好大，那么多肉，终于可以放开心大口吃虾肉，不用剥，就觉得一定很爽。结果吃到呢，就觉得跟之前吃的虾不一样。然后那个蒜蓉烤龙虾，蒜蓉黄油烤龙虾是，就是也是很常见做龙虾的方法嘛。当时以前我去那个泰国的时候，泰国就有很多做这个龙虾的。那这个龙虾对我来说又是跟之前的经历一样，因为蒜蓉黄油龙虾烤的那个香味真的是，就只要你路过你就受不了，就它非常非常的好闻。但真的到我吃到这个的时候，我又会觉得，哎，它这个质感对不起它这个味道，就是，所以我每次吃龙虾就是带着这种又爱又恨的心情，就。你刚刚说那个龙虾意面，我确实是在香港吃到过很好吃的龙虾意面，但是不是那种半中式半西式的改良的那种龙虾意面。我知道你说的那种，就是香港的那种茶餐厅里面有很多那个龙虾居意面嘛，他会用"居"这个字。你刚刚说的是这个吧？
咱俩说的是一个字吗？我说的是"伊人"的"伊"，龙虾伊
哦，
面。
是意面，对对，也他们都会用，两种都会有意面。
对，就是龙虾居伊面。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有龙虾香味的。
对，就面好吃，面比虾肉好吃。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我
但
是
其实
想
好
想，
的餐厅是会用那个食材做三吃的，就是，他们会把那个虾肉剔出来，然后先做虾肉生吃，然后再做虾肉熟吃，然后最后用虾壳做意面或者是熬粥。
对，
但是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后面熬的粥，或者是后面做的那个面。
熬粥是很好吃的。不过我在香港吃到很好吃的龙虾意面，不是龙虾居这个意面，而就是我之前说到我在那个意大利餐厅吃
就
到那
是
个海鲜意面，
让你幻想出整幅那个海洋场
对，
景的
就
那一
是，
碗面吗？
其实它那个面，汤底就基底主要就是那个龙虾高汤了，就用虾壳熬的那个汤，然后它那个汤收得很浓，就是它。那个虾的风味就是保存得很好，然后又有一点那个胡萝卜的甜，就特别明显。然后它就是在那个海鲜意面配的那个肉上面，它用了一点鱿鱼，用了一点龙虾，然后还用了一点贝类，就是它是三种在一起的。所以呢，其实它那个，而且它龙虾特别切得很小，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切法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反正就是因为它切得很小嘛，其实它那个经络感，就是它那个纤维，就是可能有些长的纤维就被切断了，所以吃起来是有一点韧韧弹弹的，就不会非常让人讨厌，但你又能，就是你每一口都能吃到那个龙虾汁的那个鲜美，然后配上一点点这个虾肉，还有就是鱿鱼和贝类，这整个的体验就特别好，就觉得这就是龙虾完美的出场，就再多它就过了。这是我吃到的觉得最好吃的龙虾的料理。如果之后听众有自己吃到的什么很特别的料理的方式，或者是觉得可以改变龙虾本身这种比较鸡肋质感的吃法，也可以告诉我。不过你刚才说到一个龙虾一般都是吃生的，我好像确实没有吃过。龙虾一般都吃熟的，你刚才是说，
对，日本就有龙虾sashimi。
但我还真的没有在日本吃过生龙虾。是这样的，大家可能有一个误解，就是好像日本人什么都跟吃生的一样，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是他们那边吃的虾的寿司，或者是就是作为鱼生出现的这个生虾，都不是龙虾，就是他们并不使用这个品类来做成这个鱼生，他们一般都是用的或者是车海老，或者是日本的甜虾，就几乎不用这个龙虾的品种。但讲到这里，我突然又想到，其实比较好吃的龙虾，其实或者这么说，就是龙虾这个其实是一个品种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生物的种类吧，就包括我们现在吃的小龙虾，我记得它好像也是龙虾的一个品种。但小龙虾的这个风味就是我喜欢的，因为它就是特别
小龙
甜嘛，
虾肉比较嫩，对。
然后也比较甜。好吧，那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如果大家有更多关于这个好吃龙虾的经历，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欢迎大家关注未知道的会员计划。大家可以访问未知道点 FM 斜杠 member，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未知道的中文，在新浪微博是 @ 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是 @ 未知道的拼音。同时，也欢迎大家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的另外几档节目：IT 公论、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无次元、硬影像、博物志、选美以及陛下观。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